欢迎收听希望知识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8号，礼拜二，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聚焦中国威胁，澳美官员视察在北领地的联合军事行动，中印冲突升级，印军鸣枪警告，45年来首次。美中对抗与日韩争议之际，韩国副外长分别同中日驻韩大使会谈。英国首相想推翻脱欧协议内容，欧盟罕拒。川普承诺将大幅削减税率。劳工节周末，美近百万人搭机旅行。三星赢得 Verizon 66亿元合同，在美国打造 5G。亚马逊对从海外向美国寄售植物和种子下禁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林达雷诺茨礼拜一抵达澳大利亚北领地，开始同美国驻澳大使一起视察两国军队在这个战略重地的各项行动。北领地首府达尔文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北部海岸巡逻艇的基地。今年7月底，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举行2+2会议，并达成协议，在达尔文市建立一套由美国资助的军事燃料储备系统。8月的时候，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澳大利亚国防军一起实施了一次远程轰炸联合行动，日本亦提供了后勤支持。美军说，那次训练是向多国联合战斗队协同作战迈出的重大一步。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最近表示，美军已经为应对中国的威胁做好准备，并提出联合盟国和伙伴国等三大具体措施应对中国的挑战。印度驻军礼拜一首次在中印边境鸣枪警告中方巡逻士兵，这个是自1975年以来的第一次。6月15号在加尔曼河谷发生的流血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自8月29号以来，中印边境局势一度再次变得紧张。印度媒体引用保护印度的独家消息说，印度军队9月6号从中方手中夺回班公湖南岸附近的神炮山的控制权。中共军方9月7号发表声明，指责印度军队7号再次越过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声明暗示了班公湖以南边境地区的僵局仍在持续。预计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外交部长将在礼拜四在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交部长会议期间会晤。两国国防部长已经在上个礼拜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会晤，但谈判没有取得进展。韩国新任外交部副部长崔中健礼拜一分别会见了中共驻韩大使邢海明和日本驻韩大使富田浩司。与此同时，韩国密切关注美中对抗加剧，以及日本即将更替的新领导层将对韩日争议有什么影响等议题。韩国外交部礼拜一发布声明说，崔中健和富国浩司都认为今后的韩日关系面临一段非常重要的阶段，两人重新将通过对话寻求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韩联社礼拜一报道说，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不到一个月的崔中健将先后和周边主要国家的大使就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区域局势和相关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崔中健最快将在这个礼拜访问美国，和美国副国务卿比根讨论韩美外交安全事宜。上个月底，崔中健会见了美国驻韩大使贺锦丽，双方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英国首相约翰逊打算借由国内立法推翻去年10月已同欧盟达成协议的脱欧条约中的部分内容，并就英国脱欧后同欧盟的贸易协议定下10月15号的最后期限。一旦双方谈判破局，恐将陷入无协议脱欧的混乱状态。对此，欧盟首席谈判代表班尼耶7号表明，过去已经签署的一切都必须遵守。三名接近约翰逊的消息人士说， 约翰逊这个礼拜将在国会提出法案，修改脱欧条约中关于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将继续适用欧盟关税区和单一市场规则，以及英国脱欧后的国家补贴规范。巴尼耶说他会就报道内容询问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巴尼耶和弗罗斯特两人在8号伦敦举行欧盟和英国间的第8回合谈判。川普总统礼拜一谈到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措施，展望明年他誓言至少在头10个月内创造1000万个工作职位。川普仲承诺将通过新的减税措施以提高美国家庭的工资，我们将大幅削减税率，并通过经济增长将获得回报。伟大美国回归是川普竞选连任广告的主题，该广告这个礼拜在6个摇摆州和全国有线电视上播出。根据美国劳工的数据，8月美国经济增加了140万个工作职位，低过7月的170万个和6月增加的480万个，但失业率从4月份的 14.7% 和7月份的 10.2% 降到 8.4%。川普礼拜一仲表示，中共病毒疫苗可能在10月份交付，他说这种疫苗非常安全有效。美国劳工节周末的航空旅客人数攀升，足以创下疫情大流行期间的新高。今年因中共病毒大流行影响，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正在改变安全检查程序，机场和航空公司亦对乘客搭机提出额外要求。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说，在劳工节周末的礼拜五，有968673人进行了筛查。该机构一年前的同一工作日筛查了近220万人。礼拜六旅客人数减少，运输安全管理局筛查了664640人，而一年前是170万人。三星电子礼拜一表示，三星赢得美国电信运营商 Verizon 公司的一份价值66亿美元的合同，将为 Verizon 提供无线电信设备，帮助它在美国打造 5G 网络。这份合同的签署正值美国加大制裁华为之际。美国政府上个月禁止全球供应商向华为出售任何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这个严重打击了华为的 5G 设备和手机业务。在美国政府发起清洁网络倡议，排除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活动中，三星等华为的竞争对手正成为受益者。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Dell Oil Group 的数据，2019年三星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中占有 3% 的份额，位于华为、诺基亚、爱立信、中兴通讯和思科之后。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说，已经禁止从海外向美国境内销售种子和植物。美国农业部已经和几个主要的电商企业合作，通过他们的平台来拦截今后相关可以包裹的运输。亚马逊已经通知外国公司，从9月3号起不允许往美国寄售植物和种子等商品。同一日，亚马逊将一些在其电商网站上向美国销售种子的外国商家的商品删除，并且更新了有关条款。亚马逊说，如果外国卖家直接将种子邮寄卖给美国顾客，亚马逊就会删除该卖家账号，对那些依赖亚马逊出售植物或种子或其货品已经储存在亚马逊仓库的外国卖家。亚马逊将从9月30号起将他们的商品从亚马逊电商网站上删除。亚马逊说，今后只允许总部在美国的商家在他们的网站上销售种子。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考虑禁止新疆棉制品出口，中共暂停为美媒记者续签，澳大利亚紧急撤离两名驻华记者，蒙古族人在华盛顿抗议中共文化灭绝，中共打压外来文化，外籍教师需先接受政治教育，意大利调查三巨头云端服务，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遭蒙面人绑架。 俄意见人士纳瓦尼中毒，医院话摆脱呼吸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礼拜一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禁止新疆的棉制品烧味，这一做法是出于保护新疆维吾尔人权的目的。川普政府最快礼拜二就可能宣布禁令，不清楚禁令范围是否包括其他国家入口的新疆棉花制品。目前很多国际知名品牌的服饰制造商使用来自新疆的棉花。中国纺织行业证实，虽然美方未正式对新疆棉颁布禁令，有些企业已经要求禁用新疆棉。中国纺织行业专业网站华千头条指出，由于美国政府此前颁布制裁法令，要求在2020年9月30号前逐步了结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接或间接拥有 50% 或以上权益的实体交易，否则将需要向美国财政部咨询指导。近日为规避风险，部分美国客户已经明确提出订单禁用新疆棉。纽约时报礼拜一报道，中共政府已经暂停为在华的美国记者续发记者证。上个礼拜，几家美国驻华记者到外交部续签记者证，但是被告知不能够办理。这种记者证通常有效期为一年，外国记者只有获得更新的记者证后才能够获得中国居留证。立即受到影响的美国媒体包括 CNN、 华尔街日报以及盖蒂图片社，总共有四家机构的至少五名记者受到影响。不过华尔街日报的英国籍记者菲杰、 CNN 的美国记者卡尔佛收到了允许他们继续用过期的记者证在中国工作的信件。 CNN 报道，卡尔佛被告知他的签证问题与他的报道无关，而是回应川普政府对待中国记者的对等举措。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当局暗示逐发签证取决于中国驻美记者在美国的情况而定。澳大利亚两名驻华记者上个礼拜受到中共当局威胁，并进入澳洲驻华使领馆寻求庇护，需要紧急撤离中国。这两位记者9月8号上午安全返回悉尼。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以惊心动魄为标题报道，讲这两名记者此前被中共国安人员问话，并接到澳洲驻华使领馆人员建议他们迅速离开中国的通知，但是在被中共当局通知不得出境后，两人分别进入澳大利亚驻北京和上海的领事馆寻求庇护。经过澳大利亚外交部和中共的斡旋，两位记者在澳洲外交官的陪同下接受国安人员的问话，之后被允许离境。澳大利亚外交部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讲，澳洲政府协助两名澳洲驻中国记者返回澳大利亚。声明中说，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向被拘留在中国的澳洲公民提供领事支持，这个包括成雷女士。近百名蒙古族裔及人权人士礼拜一在华盛顿的中共驻美大使馆前以及国会山庄前举行抗议集会，抗议中共在内蒙古打压蒙古语教学，并声援内蒙古人民保护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维权行动。近百人出席了抗议活动，他们高呼口号，高举的横幅常用英文及蒙古语写着抗议中共在南蒙古的文化灭绝政策、保护蒙古语言、停止同化政策等标语口号。中共推行的汉语教学被认为是灭绝蒙古族文化，引发当地民众大规模抗议，家长学生拒绝到学校上课，但当局强力镇压，至少几百人被拘。中共仲用威胁、开除公职、停发一切待遇等手段，逼公职人员送子女上学，但仍然有家长坚持抗争，已有多名蒙古族公务员主动辞职抗议。有媒体日前披露，中共为打压外来文化和宗教，巩固其统治地位，规定外籍教师未经同意不得谈论圣经以及西方文化相关的内容，否则可能会被撤销或拒绝签证，甚至还要求新教师必须完成20个小时的政治教育课程。 南华早报6号报道，一位曾经在美国担任牧师，现在在重庆市教书的老师透露，大约从3年前开始，他的教室被安装摄影机和麦克风，警方亦开始致电询问校方他是否作出越线或政治敏感之举。美国智库华远协作创始人傅邦宁指出，有些学生还被警告必须注意外籍教师的传教行径。中共海南省公安厅甚至提出，凡检举涉嫌未经允许进行宗教活动，包括宗教课程的外籍人士，令其被捕者即可获得最高10万元人民币奖金。美联社报道，意大利市场竞争管理当局礼拜一表示，接到投诉，话苹果 iCloud、Google Drive 和 Dropbox 公司云端服务的商业做法不公平，违反意大利的消费者权益规则，总计展开6项调查。主管表示，将调查3家公司是否未告知或未充分告知，将会搜集用户的资料，并用于商业目的。主管亦要调查 Dropbox 未提供清楚可用资讯，告知用户可以解约或可寻求法院外解决争端。在意大利展开这些调查之前，欧盟主管单位亦广泛设法让这些科技公司细小字体的条款和服务条件能够清楚表明，帮助消费者更了解自己的资讯如何被使用。Facebook 脸书已回应欧盟施压，在去年更新服务条款，说明如何从用户的资料来赚钱。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科列斯尼科娃礼拜一被绑架，目击者说，他们看到身穿便衣的蒙面男子在明斯克国家艺术博物馆外拉走了科列斯尼科娃，并将他强行塞入一辆黑色小巴。科列斯尼科娃是今年8月9号的白俄罗斯大选中挑战现任总统卢卡申科的3位女候选人之一，和他同时参选的另外2位候选人都在选举结束后很快逃离了白俄罗斯，只有他和助手还留在白俄罗斯，并为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工作。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7号表示，该委员会的新闻秘书和行政秘书亦同科列斯尼科娃一起失踪。该委员会谴责卢卡申科政府在公开使用恐怖作恶。白俄罗斯警方否认拘留了科列斯尼科娃，英国外长拉布对此表示担心，并敦促白俄罗斯当局确保他的安全。受治俄罗斯异见人士纳瓦尼的德国柏林医院礼拜一表示，纳瓦尼现在已经脱离昏迷，并逐渐摆脱呼吸辅助设备。纳瓦尼对言语刺激有反应，情况已经改善，但是现在要评估他严重中毒之后是否有后遗症仍然太早。根据德国讲法，纳瓦尼受到前苏联生产的神经毒剂诺维奇克的攻击。纳瓦尼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主要政敌，他上个月在乘搭航班途中感到不适后陷入昏迷，在西伯利亚地区鄂姆斯克市的医院接受治疗，2日后转送德国治疗。德国外长及卫生部长都明确表态，俄国如果不配合调查，德国将停止建设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德国总理默克尔亦在礼拜一首次表态，不排除实施这种制裁。